刚刚那一首开场曲是来自 Tosca 的 Suzuki。 Tosca 是一个奥地利的双人 Trip Hop 组合，电子音乐那一挂的。因为我前阵子呢，就是花了一点时间做了一个关于音质的一个视频。当我说起音质的时候，其实我想说什么，我相信很多人一听到音质这个词 Hi-Fi 这些词的话呢，总是第一时间就会想起无间道的那一句什么高音甜、中音准、低音静，对吧？或者什么女声啊、女读啊、什么下潜啊、低频啊，那种这样的一种词汇。但是其实呢，我会觉得以我自己个人喜好来讲，我是更希望大家在认真听歌的时候是可以听得出音乐人创作者在创作这个音乐这个作品的时候，他们是花了什么样的一些心思的。那所以在那条视频里面呢，我就选了一些例子去来讲述这个事情。如果你还没看或者没有注意到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微博或者 B 站上面去看一看。好，那么我是艾石，又回到我们少数派音乐博客 FM3.14 了。确实是好久不见，真的是不好意思隔了大家很久。那重新再做回这一期播客的话呢，一个呢是这两天有看到有一些我们的少数派读者就晒出他的播客清单，上面说上面显示呢，我的这个 FM3.14 呢竟然是排行在第二第三这个位置的。我觉得哇，真的是没有想到哦，就觉得非常的受到感动鼓舞。那同时呢，也是让自己再次的觉得无地自容，因为真的是很久没有更新了。那另外一个契机呢，就是跟最近的一个动漫的上线是有关的，就是 JoJo 的第六部《石之海》。 JoJo 的奇妙历险这个漫画或者是动画，你们大家有没有去看呢？我自己其实是从学生时代吧就已经在看漫画了，所以到现在的话呢，也算是一个心目中的经典，并且是一个隔三差五就会去重温的一部漫画的一个作品。那为什么这个第六部的上线会引发我想要做一期音乐播客呢？是因为其实有一些新的观众或者是读者发现，哎，竟然这个动漫里面为什么这么多摇滚乐的梗呢？比如说那些替身，他们的名字好像就是乐队的名字啊。对，其实呢，对于老读者来讲啊，JoJo的作者荒木飞吕彦的这样的一个老习惯呢，是已经是一直都是在被人津津乐道了，这个是他创作人物的一个习惯了。那我看完这一些讨论之后就发现，哎，好像也确实是时候可以让这部经典作品可以再次焕发出一些新的生命力那种感觉，就简单来讲就是蹭热点了。对，那因为 JoJo 这部作品其实它有它的特殊之处，它是一个很经典的作品，是一直在这个日本的动漫界或者甚至是全世界都有很强的基础的。但是同时呢，它的确也没有像我们很多喜闻乐见的真正的世界名著什么龙珠啊柯南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真正的是一直长盛不衰这样子。它中间其实还是有沉浸下去，还只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讲小圈层的作品。那直到它开始动画化之后，特别是黄金之风的动画化之后呢，它才算是开始拥有更多的作品，包括很多的那个一些音乐博主啊，或者是一些做 memes 的人，做那些搞笑视频搞笑图片的人呢，才会开始用里面的一些梗，或者是呢用他的一段很经典的贝斯来去做一些恶搞的东西。那 JoJo 对于我来讲呢，其实也谈不上说真的是一个让我魂牵梦绕的一个作品，因为我真正喜欢的其实还是富坚老贼的各种作品，包括从一开始的 悠游白书啊，到 Level E 啊，到现在的啊一直都没有办法完结的 Hunter Hunter 啊，其实富坚老贼才是我的最爱了。但是其他的我也有涉猎了，那 JoJo 其实也是我蛮喜欢的。那这些我就不详细讲了，毕竟我们不是一个漫画播客，不是动漫播客。但是有一个关于我对 JoJo 的喜爱的点呢，我是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如果有看过 JoJo 的人就应该知道， JoJo 其实里面的人每一个都什么非常的壮硕，像北斗神拳那样的身材，然后每个人就穿的奇形古怪的，又露肉啊什么的，就是这样那样的一种风格。但是其他里面的很多打斗呢，或者说几乎所有打斗呢，都是用智取的，就都是用一些奇思妙想去解决战斗的，并不是说像龙珠那样子是硬拼战斗力那样的一种感觉。所以我最喜欢 JoJo 的一点呢，是他对于一些不死之身的处理方式，就是你的敌人是打不死的，是像龙珠的那个什么沙鲁还有布欧，或者是终结者二的那个机器人液态机械人T1000那样子的，是打不死的那种，对吧？那一般来讲的话呢，打不死的敌人还是要打死的嘛，所以一般来讲作者就会用一些更强大的武力去把这些不死之身的坏蛋的反派给彻底消灭。比如说 T1000 他就会把它放到一个超大的熔炉里面，让它彻底蒸发掉，灰飞烟灭。那还有像沙鲁啊布欧这种也是一样的嘛，就是你不管怎么打它还是可以再生。那鸟山明呢也是选择用一种方式，就是用一个超大的元气弹或者是龟波气功，把他们也是彻底的打得完全毫无踪迹，然后就死掉挂掉，是这样子。但是像花木飞里院跟那个富坚老贼他们所选择的方式呢，我觉得就更恶毒一点，就是 OK 好你不死是吧，你是不死之身 OK 啊，那就别死了，要你了解一下死不掉更痛苦。那所以比如说JoJo 里面第二部是出现了几个远古的超级人类嘛，对，提醒一下，接下来可能会有点剧透，但是我觉得也没关系啦，如果你确实还没有听过还没有看过 JoJo 的话呢，你现在关掉这个节目然后先去看一下先啊，我就照讲了反正。那在 JoJo 第二部的时候呢，它就出现了几个超级人类嘛，远古来的超级人类被一些纳粹给复活了，然后里面有一个大 boss， 就是最厉害的那个人类，那个超级人类就叫卡兹，他是不死的，就是特别是他在最后获得红宝石的能力之后呢，就完全不死，就是已经属于这个地球上的超级生物了，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些攻击可以伤害到他，包括火山的岩浆啊，包括什么波纹啊，就是那个 JoJo 家族的那个著名的招式，就是波纹气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到他了。那到最后打不赢了怎么办呢？那个作者荒木就直接说 OK 那就让你不要死吧，然后他就设计了一个桥段，就是让那个火山爆发，然后把这个卡兹给直接冲到了太空上面，然后太空上大家都知道是很冷的嘛，迅速的就把这个超级人类给整个冻住了，就像钢铁侠第一次飞上天的时候他就是会被冻住，然后丧失了那个所有能量嘛。但是这个卡兹呢就是被永远的冻结在那个外太空上面，成为了一颗星球，永远不死的在地球外面去漂流，这而且也是保持了一个清醒的意识，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狠了，真的是比死更痛苦，他应该是撑不了多久就很想死了吧。那这是一个。那还有呢就是富坚老贼，富坚老贼的话呢悠游白书里面也有一个角色叫护羽吕兄嘛，他是一个妖怪嘛，人类转生的妖怪。那这个他成为妖怪之后呢，获得了一个能力，就是不死，也是不管你怎么样用刀去砍他，用什么平底锅去拍扁他，甚至是用强大的武力给打得四分五裂，他都是可以肉体再生的。那最后呢，是我们智商最高的藏马也是想了一个永远不死的方法，就是呢他在跟这个护羽吕兄，就藏马跟护羽吕兄一对一对决的时候呢，藏马召唤出了一颗类似于应该是迷幻树吧，因为藏马的技能就是召唤魔界的各种植物嘛。哇哦，讲到这里觉得自己好中二啊，就啊已经年纪不小了，但是还是对这些就是朗朗上口，就是很一边讲也别觉得自己有点怎么讲，就是热血沸腾的感觉啊，就是中二之魂又重新回来了。那这个藏马召唤出这个魔界的一个类似于 致幻术吧，就是迷幻术这样的一个东西呢，然后他就在跟这个护羽女兄对打的时候呢，趁乱的让这棵树附身到这个护羽女的身上，然后这棵树的特点就是呢，它一旦附着于你的身上，它就会不断的往你身体里面去注入一些毒素，这些毒素的作用就是让这个被吸附的人产生幻觉，是忘记了自己身处的现实。那同时呢，这棵树还会从受害人身上去吸血，就是一边吸血一边注入毒素，让你产生幻觉。那直到这个血被吸干，这个被害人死亡，那这个树才会停止。那么，所以问题就来了，这个护羽女兄她是不会死的，所以呢，她就一直永恒的会在那里被一直这样吸下去，他的血不断的被吸，然后自己身体就会再生，不断的吸，不断的吸，然后这个护羽女兄呢，他的幻境就是他会在这个树制造出的幻觉里面永远的跟藏马在对打，然后而且呢，藏马是不断的被这个护羽女去砍杀，但是偏偏就砍不死，那所以护羽女呢是越砍就越恐慌。就像我们在梦里面一样，其实我们是意识不到我们是在梦里面的嘛，我们会被梦里面所碰到的一些东西，即使是再不真实也好，也是会被他们吓到或者是影响到，而不会说去理性思考的。那所以呢，护羽女兄就会在这样的一种未知的恐惧之中呢，是一直长生不老的被这个树给吸下去这样子的。现在回到正题，聊一下 JoJo 这个系列跟摇滚乐的一些关系。其实有什么关系呢？很简单，就是因为原作者就是荒木的个人趣味啊，他非常喜欢借用一些摇滚乐队的名字啊、音乐人的名字啊，或者是专辑名字啊这些东西呢，来去给这个漫画里面的人物或者角色或者是招式去命名的。那这样的一个个人趣味呢，其实鸟山明的龙珠也有点这个意思。就是大家应该有知道，龙珠里面的很多人物都是用食物来命名的吧，比如说最明显的像饺子，对吧，就是一个食物嘛，然后还有贝吉塔，就是蔬菜嘛， vegetable， 他把它缩减为 vegeta， 那日文的 v 是发 b 这样的音嘛，就是所以就读成 vegeta， 这样的一个发音就变成贝吉塔了，就类似这样的意思。那其实鸟山明呢也有用一些知名的音乐人的形象来放到漫画里面的，比如说那个孙悟饭，就是孙悟饭长大了之后不是有一段是上学的嘛，化身成什么蒙面超人的那一部分呢，它里面有一个老师呢，一个体育老师呢，长得跟 Queen 皇后乐队的主唱Freddie Mercury 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发型，包括胡子，包括他穿的那些白衬衣什么的，是一模一样的。对，所以这些大神呢、其实很多时候是蛮喜欢玩这种梗的。那这样的一些小细节呢，就相当于我们读者或者是漫画迷的一些小彩蛋了，就是不管你经历多少年，就是偶尔聊起还是会会心一笑的那样的一种感觉。那JoJo的话呢，它总共应该有7部还是8部啊，那我其实我后面已经几乎没什么看了，就是现在出了这个动画是第6部嘛，石之海，其实我已经没有看完的了，我比较看的多的呢就是之前那5部。好，那我们从头开始聊一聊这几部跟音乐的一些蛛丝马迹啊。那首先第2部呢是 JoJo 的算是起源啊，因为这整个系列呢其实都在讲 JoJo 跟最大的反派 Dio 的那个孽缘吧，对，可以这么说，是两个人之间，两家之间的，不是两家，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孽债孽缘吧，就是从他们小时候开始就一直这样明争暗夺，最后是堕入魔道啊，这个 Dio。 那像网上比如说 Jojo 不要做人啦，这句经典台词就是 Dio 所发出来的嘛。那 Dio 呢是一个乐队名，但是它其实是来源于主唱的真名 Ronnie James Dio 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其实就有点像我们说的 Bon Jovi 那种感觉，就是 Bon Jovi 是乐队名字，但同时也是这个主唱的名字，但其他人呢就不好意思，可能就是相对来讲就显得地位没有那么重要了。对，那 Dio 呢是重金属的开山鼻祖之一了。那对于我们可能80后或者是更年轻的一些听众来讲呢，就未必说真的很熟悉，但是他确实是地位非常的超然的。比如说金属里啊，就现在公认的一个说法就是他发明的，就是那个小拇指跟食指竖起来，然后其他的手指收回收起来拢成一个圈那样的一个手势啊，就是一个金属里的手势。只不过呢 ，Dio 其实经常会说他并不是这个手势真正的发明者，他也是从别的地方学回来的。因为特别是早期的一些六七十年代的重金属音乐啊，其实很多都是跟宗教啊、魔鬼啊、上帝啊、撒旦啊这种文化是关联在一块的，所以呢，这个金属里这样的一个手势啊，它其实也叫做魔鬼的脚，就魔鬼的犄角，就是魔鬼头顶上的两只脚，就 Devil's Horn 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第二个名字呢，就是 JoJo 的好朋友齐贝林，其实是来源于一个英国的摇滚乐队齐柏林飞船Led Zeppelin 这样的一个乐队，也是非常经典的乐队。好，回到正题啊，那这个 Dio 呢，可能大家确实是不会再去听很多，或者是就算我今天插播一首歌，可能你也会觉得就是挺难听的啊，或者挺吵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就不放 Dio 的歌了。那顺便可以延展一下呢，就是像 Dio 这一类型六七十年代的乐队啊，可能我们现在没有怎么关注，但是在以前，就是当年当我们还在经历着国内的一系列的事情的时候啊，很多跟我们当时所谓的同属第三世界的国家或者地区呢，就已经接触到了这些欧美文化，像巴西啊、中东啊，或者是越南啊，甚至柬埔寨啊这种地方，其实都已经有受到这些文化的影响的了。那当然了，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他们就可能在被这些欧美国家在侵略着。对，比如说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动画电影，叫做我在伊朗长大，应该大概是11-12年前的作品吧。它里面就是一个伊朗的女导演，她是以自己的成长经历为蓝本呢，是做了一个这样的动画长片这样子的。那里面有一部分就在描写她童年的时候啊，由于经历了外部的种种的一些，你也知道啦，就是那种巴基斯坦地区的一些情况，那她是借着这个金属乐跟朋克音乐来去度过自己的童年，去释放自己的压力的。那 Dio 呢，对于他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其实 JoJo 的第一、第二部呢，因为人物还没有那么多，其实例子是有很多了。因为荒木是给他的漫画里面几乎所有的名字都给套了一些音乐的东西上去，甚至包括一条狗都可能是一个音乐人的名字，是这样子的但是大多呢，就是因为可能这个漫画当时也比较早期嘛，所以大多呢对于现在的一些乐迷歌迷来讲可能相对比较隐晦，并且是比如老炮级别，老炮中的老炮那种级别的，所以一般人也不一定注意得到，或者说兴趣也不大，那我们就先跳过了。那比如说包括第二部也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很多我都不没有必要说去每一个都讲，因为我们现在这期节目并不是做一个清单嘛，而是说把这个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自己去看这些漫画跟动画，然后自己去发掘一下里面的一些彩蛋。 那第二部里面呢，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一开始讲到的那个柱之男，就是远古苏醒的超级人类叫柱之男，因为他们是在一条很巨大的柱子里面被封印了，然后是被纳粹是给释放了出来的，所以呢一般会称为柱之男。那他们这柱之男有四个人，是卡兹、艾斯迪斯、瓦欧姆还有桑塔纳。那艾斯迪斯其实就是 ACDC， 是澳洲著名的金属乐队，也是世界非常知名的一个存在，也算是澳洲国宝了。因为在墨尔本那边呢，是政府专门给其中的一条小巷子是命名为叫做 ACDC Lane 这样子，里面还有一家酒吧叫 Cherry Bar。 这个 Cherry Bar 的独特之处呢，就在于它是一个 ACDC 主题的一个酒吧，除了也会接一些外部的演出之外呢，它平时会经常做一些 ACDC 的纪念活动的，比如说会找一些当地的乐队去翻唱 ACDC 的音乐啊，或者搞什么周年的纪念啊之类的。那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呢，刚好也是他们的一次纪念演出，真的是非常的猛，就是那次是我第一次去到这样的一种硬汉酒吧，就里面那种你一看就知道他们应该就是骑哈雷的那种装扮，就是穿着那种没有袖子的牛仔衣，然后那个双臂硕大 的肩膀，那种硕大的手臂的那样的一种造型，在那个酒吧，小小的酒吧里面，不是很大，这个小小的酒吧里面去唱那种很劲爆的 ACDC 的音乐。当时我跟我老婆两个人走进去的时候呢，就真的是非常瘦小，非常反而是显得很另类的两个中国人，就是走进去，然后大家都在看我们的是在干嘛这样子。那直到我们说哎来瓶啤酒，然后就喝上了之后呢，其实大家就觉得开始这个气氛就比较融洽一点了。当现场的气氛真的是非常棒，虽然都是一些翻唱的乐队，但是水平真的非常高。而且呢，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台上的乐队唱着唱着的时候呢，突然间在观众席有一个不是观众席，其实下面是全站位的，就是观众里面呢有一个长金色长头发的大长金的一个猛汉，一个硬汉呢，就突然间冲上去自己唱，然后唱的也非常的不错。就那一晚我们觉得虽然一开始有点怕，但是就真的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经历了。还有的话呢，就是瓦欧姆啦 ，WAM， 就是威猛乐队，对我们国内就译成叫做威猛乐队。可能这个名字大家未必是有记得或者是有印象，但是呢，有两首歌大家一定是有听过的。我觉得一首是威猛乐队名下的《Last Christmas》。圣诞应该不会没听过吧。另外一首呢，就是威猛乐队解散了之后，他的主唱 George Michael 的单飞的一首 Careless Whisper。也应该是我们很多人学英语过程中都会听过或者是很着迷过的一首歌。 对，所以是这样的。那威猛乐队呢，而且它还是第一个来中国演出的外国乐队。再来呢，就是第三个超级人类，叫做桑塔纳，他对应的音乐人也叫桑塔纳，是一个拉丁那挂的一个吉他大师。那当年的话呢，我是在还没有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啊，就听过一首歌，就是当时在电视上放的，就是桑塔纳跟 Matchbox 20这个乐队的主唱 Rob Thomas 所唱的一首合作的一首曲目，叫 Smooth。就是 Rob Thomas 是负责唱，然后桑塔纳是负责里面的吉他。这首歌当年也是很火的，而且呢，因为是被收录在了像 Now 5或者是 Max 7这样的一些合集里面，一些很著名的合集系列里面呢，也传到了我们国内，然后也是火了很久，也让很多人听了之后觉得很喜欢，包括我其实就是非常喜欢的。那这个主唱的沙哑的唱腔，加上这个桑塔纳的吉他，就真的是非常好听。而且这张专辑呢，就是这首歌所在的专辑呢，还获得了那一两年的格莱美奖。对，具体什么奖我忘了，反正其实整张专辑都蛮好听的。这个专辑叫 Supernatural， 就大家可以去找来听一下，我也会放在我的那个 show note 里面。最后一个呢，就是刚刚开头讲到的大博士，大 boss， 卡兹了，就是 Cars， 他的动漫的漫画里面的拼写呢叫做 KARS， Cars， 其实对应的就是美国的一个新浪潮乐队吧，就 New Wave 那一个年代的叫 The Cars， 就对，就车，这个乐队就叫车 ，The Cars 叫车乐队，因为他们最出名的一首歌呢叫 Drive， 就开车，对，就车乐队的最出名的一首歌就叫开车，对啊，我们可以来听听。Who's gonna tell you when it's too late? Who's gonna tell you things aren't so great?Can't go on thinking nothing's wrong. What else?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tonight?那然后很快的就来到第三部了，哇，第三部真的是不得了了，因为从第三部开始呢，出现了一个新的战斗系统，就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替身 Stand 替身，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我觉得这个转折才是他能够风靡全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之前的话呢，老实讲有很多奇思妙想，但是呢，还就算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些 传统的格斗复仇漫画吧，我是这么觉得的。从第三部开始，它真的就是进入了另一个宇宙那种感觉。对，嗯，那所以呢，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啊，是出现了大量的各种反派人物，各种主角团的对手，就层出不穷。哇，我觉得创造力真的是达到了顶峰了。那当然了，我们也不会去一个个详细讲了，就是来聊一下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第三部是讲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它的名字叫做《星辰斗士埃及篇》，就是讲了主角团是发现了 Dio 竟然复活了。Dio 的话呢，前面是只存在于第一部里面的，然后第一部呢就被干掉了嘛，干掉了又没有完全干掉，因为呢他是被初代的 JoJo 呢是拼尽全力是把他给封在了一个箱子里面，沉到了海底。那大家都知道了，这种情况肯定是不会死，肯定是有再回来的这个一天的。那第二部去了另外一种故事走向的时候呢，第三部又重新回到 Dio 这条线上了，就 Dio 复活了。但是呢他因为刚刚复活不久，所以身体比较虚弱，所以是跑到了一个很偏远荒凉的地方，也就是埃及，去躲了起来，然后找了一帮跟他一样心理邪恶同时也有超能力的一群奇人异士吧，就是古灵精怪的人，然后去帮他完成这个复仇大计。那主角团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决定先发制人前往埃及，去把这些人包括 Dio 都给彻底干掉。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得到啊，就是主角团在去埃及的过程中是一路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十几个的这种反派对手，然后呢每个人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又还有他们的超能力，对，也就是替身。这些替身呢自己还有自己的名字，也有可能呢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呢还有招式的名字。那比如说里面有一个角色是叫做恩雅婆婆，对，她是一个很丑陋的老太婆吧，啊，是这样的一个造型。然后恩雅呢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恩雅，就是以前星纪元 New Age 音乐比较火的时候啊，就是恩雅是一个女歌手，对，她的音乐也是很好听，很空灵那种。然后同样的还有一个叫做英格玛 Enigma， 就也是会出现在这里。比如说还有一个替身，我们国内翻译成黄色粘胶，其英文就是 Rubber Soul， 是来自 Beatles 的一张专辑的专辑名字。对，因为还有一条里面很重要的角色，为什么一条，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一条狗，对， 这小狗伊奇就是 EG， 就是这名字就来自 EG Pop， 是一个英国的朋克歌手。他的造型呢，就是那种非常的荒诞不经的，或者然后长期就是不穿上衣的那样的一种造型，脏兮兮的那种感觉。那他对于我们国内很多可能文艺青年吧，比较熟悉的一首歌，就是《拆火车》里面的那首插曲了，就是《Lust for Life》。对，那这首歌对于很多文艺青年来讲啊，是无法跨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要去了解的。跟这个小狗对应的还有一只鸟，它也是替身使者，那叫做佩特夏，其实就是 Pet Shop， 就是宠物店 Pet Shop。 这个名字很明显就是来源于 Pet Shop Boy， 一个非常传奇的英国电子音乐组合。最搞笑的呢，就是有一个 Kenny G 这个角色。 Kenny G 我相信我们中国人没有人不知道的吧。对， Kenny G， 但是呢非常搞笑的是呢，这个 Kenny G 的角色是一个小杂鱼，就是一招未发一句话未说就已经被那个小狗一起一举给干掉了。然后后来花木还发了消息说，Kenny G 不好意思啊，并不是不喜欢萨克斯风，但是对于把你安排成一个小杂鱼的角色呢，确实有点抱歉。当然这个也是开玩笑，并不是一个郑重的道歉，所以就是玩一下梗了。然后到第四部呢，我觉得花木对于这样一种将乐队文化跟漫画的名字结合在一起这样的手法已经越来越炉火纯青了。那这个第四部呢，我觉得也是更多亮点的一部。那比如说这一部的主角东方藏柱，他的替身的名字呢就叫做疯狂钻石 Crazy Diamond， 就是来自平克弗洛伊德的一首非常知名的歌了， Shine on your Crazy Diamond。这首歌其实是一首非常的动人的一首歌，它是来自一张也是非常经典的专辑叫做 Wish You Were Here。 其实平克的专辑每一张都很经典的啦，那这一张是 Wish You Were Here， 愿你在此。这张专辑呢是乐队集体献给他们的第一任主唱Syd Barrett 的一张专辑。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平克弗洛伊德他算是有经历了三个形态嘛，就是第一任主唱 Syd Barrett跟原始的成员，他们是玩那种迷幻摇滚比较多一点的，因为像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迷幻摇滚就是比较流行的。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 Syd Barrett， 就是因为药物滥用过量，所以就导致他的那个精神已经不行了，整个崩溃了，甚至是已经有一点精神病的那种效果了，就已经是不得已就只能够让他离开乐队，然后加入了一个新的吉他手跟主唱，就是 David Gilmour， 就来到了乐队的第二个阶段。那在这第二个阶段呢，乐队的贝斯手是承担了大部分的创作工作的，包括我们很熟悉的迷墙 The Wall， Dark Side of the Moon 月之暗面，还有这个 Wish You Were Here， 都是在 贝斯手 Roger Waters， 我们俗称水爷的领导下去做出来的。因为整个乐队里面呢，就属 Roger Waters 是非常喜欢玩这种概念专辑啊，然后写一些反战题材啊这样的一些控诉型的内容这样子的，所以呢就做出了这些非常经典的专辑。但是呢 Roger 跟第二任吉他手 David Gilmour 两个人就都属于那种才华横溢的人嘛，所以呢两个人的分歧还是蛮大的。因为其实像 David Gilmour 他也没有很想要做 Roger 的那种概念专辑，或者是老是唱一些反战什么的那种内容，所以呢最后的结果就是 Roger 是自己离队了。然后呢乐队就只剩下三个人，吉他手、键盘手还有鼓手，去继续这个 Pink Floyd 这个名字的这个存在。所以第三阶段就是吉他手 David Gilmour 作为主导了嘛，所以很明显你会看到他又变成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以器乐的演奏为主的，就再也没有出过概念专辑了。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就来到了以吉他手 David Gilmour 为主导的第三阶段。那 Shine on Your Crazy Diamond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乐队第二阶段的一张专辑，叫 Wish You Were Here， 愿你在此。这张专辑呢是乐队用来总结自己过往的做乐队的经历，以及对于第一任主唱的怀念的。特别是我们歌迷最受到感触的就是纪念前主唱的这个部分。比如第一首歌 Shine on Your Crazy Diamond 里面第一句话唱的就是 Remember when you were young, you shone like a sun. Now there is a look in your eyes like black holes in the sky.还记得当你年轻的时候你像太阳一样耀眼，但是现在再看你的眼睛已经变成了像黑洞一样了无生机。这个就是前主唱的一个最真实的写照，也是全世界的乐迷最为心酸的一个画面。Shine Your Crazy Diamond， 如果你听过，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其实是器乐为主的一首歌嘛，所以其实它的传唱度没有说很高的。这张专辑里面传唱度最高的，甚至是已经超越了纪念 Syd Barrett 这样的意义的存在呢，就是 Wish You Were Here 了，愿你在此。那这首歌呢，你光从名字其实就能够看得出乐队想要表达的东西，就是 Wish You Were Here。真的很希望你是在这里的。所以呢说来真的是很神奇，在他们正准备录这首 Wish You Were Here 的时候，在录音室里面 Syd Barrett 出现了，就是 Syd Barrett 本人也来到了这个录音的现场。但是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其实状态已经很差了，就是身材什么的就已经完全走样了，就相当于是一个秃头的大腹便便的中年大叔这样子。
follow. So you think you can tell heaven from hell, blue skies from pain. Can you tell a green field from a cold steel rain? A smile from a veil. Do you think you can tell? Or did they get you to train your heroes for ghosts, hot ashes for trees, hot air for a cool breeze, cold comfort for change? Did you exchange a walk-on part in the war for a lead role in a cage?
自己的话呢，第一次听 Wish You Were Here 这首歌，其实并不是听平克·弗洛伊德版本的，我是在一次美国算是比较大型的一个911悼念演唱会上，悼念演出上有听到这首歌的。当时呢是两个美国乐队的主唱 Goo Goo Dolls 和 Limp Bizkit 的主唱就在台上去唱了一个 Wish You Were Here 的不插电版本。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已经觉得哇，一种莫名的感动，但是就还没有想太多，因为自己其实可能年纪还没到嘛。因为其实你真的是比较年轻的话呢，可能听 Pink Floyd 可能确实是有一点理解上的一些难度吧，也不是难度吧，反正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共鸣吧，是这样子。对，所以那个时候只是觉得说哇，这首歌真的是好忧伤好悲伤啊，就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就当你发现你所有想说的话，你所有想分享的喜悦成功，你所有可能想做出的拥抱的动作的时候，但是最后你发现所有这些情感都只能化作一句，要是你还在这里就好。那其实呢 Goo Goo Dolls 跟 Limp Bizkit 呢也是荒木有在漫画里面安排的角色，我们就暂时先不聊了。那同时呢，荒木真的是很喜欢这种老摇滚的，所以包括平克·弗洛伊德，他不仅仅是 Crazy Diamond 疯狂钻石，还有疯狂钻石的同伴回声 Echoes 也是来自于平克的歌。那还有一个就是这部的大反派吉良吉影的爸爸，他的能力Atom Heart Father 也是改自呢Pink Floyd 的一张专辑，名字 Atom Heart Mother， 就是原子心母亲这样的一张专辑。对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什么老摇滚的迹象呢？比如说 主角东方仗助的形象，他整个设计的形象呢，就是参考自 Prince 的，就是一个美国的放克或者 soul 灵魂那一挂的音乐人嘛，也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他的歌很好听的，然后他的吉他也非常的厉害，特别是我看等一下有没有机会放一首他再一次谁的纪念演出来着 ？George Harrison 的纪念演出里面，现场演奏了那一首知名的吉他神曲，吉他哭泣时，对吧？的那个负责主要 solo 部分，但是会建议大家去看视频，视频真的是帅呆了，是 Prince， 参考是 Prince 的。然后还有就是吉良吉影啊，就是这部的大 boss， 一个变态杀手，这个大 boss， 他的那个替身的形象啊，叫做皇后杀手，他的名字叫皇后杀手，他的造型呢，其实也是采用了借鉴吧，就借鉴了 David Bowie 的一个非常形象的像猫一样那样的一种造型的，然后他在画一些宣传画的时候呢，也会直接去画一个David Bowie 的非常知名的动作，就是一个右手捂胸，左手往上举这样的一个动作。荒木本人也模仿过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 David Bowie 的非常深入人心的一个形象。那吉良吉影这个替身呢，也是相当的帅的，他的造型真的是我应该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替身的形象了。对，我觉得真的是超帅的，一个有点像是一个猫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是非常冷酷的眼神，然后也很契合吉良吉影这个变态杀手这样的一个形象。那这个皇后杀手呢，他的这个感觉啊就非常的 David Bowie。 那吉良吉影这个替身的相关的名字呢，也是致敬另外一个同时期的乐队叫 Queen， 就是皇后乐队 的一些歌曲的。那比如说这个替身的名字就叫做杀手皇后嘛， Killer Queen， 然后他其中的一个招式呢叫做败者石城，我觉得这个翻译真的是超好的，他是的英文的原名叫做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就很形象，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另一个吃土吧，就另一个被人打到嘴啃泥， 是那样的一种描述，就是说两个人决斗，对吗？一个人赢了，另外一个人被打到嘴啃泥，就是败者石沉。学友哥那个压西了，对吧？就是这样的一种意思。我觉得这个败者石沉翻译的真的是非常好，是来自于皇后乐队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所以我为什么说从这一步开始是越发觉得荒木对这个名字的融会贯通啊，已经越来越炉火纯青了，就是因为他已经不满足于只是把那个名字很表面的借来用了，他甚至是根据这些名字来去设计人物形象或者是招式的那种特点的。那比如说另外一个人气很高的角色岸边露伴，就是那个漫画家，他的招式呢叫天堂之门，就是来自一首歌叫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原唱是Bob Dylan 的一首歌，然后后来也是因为经过 Guns N' Roses 的摇滚式的翻唱呢，是再一次在当时的年轻人里面呢是又再火了一把，直到火到今天。事实上呢，就是现在很多人其实说起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可能所说的往往首先是枪炮玫瑰 Guns N' Roses 的版本。对，那所以岸边露伴的能力也是这样子嘛，他就是可以去用他的画笔去打开你的这个人体，是吧？这精神上打开你的人体去修改里面的一些内容，其实有点确实有点像是一个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天堂之门这样的一种感觉。还有就是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叫英石明，这个角色他是一个吉他手嘛，这是在里面的角色是一个吉他手，但是他的能力呢叫做呛红辣椒，就是美国乐队 Red Hot Chili Peppers 呛红辣椒的这个乐队的名字。而且呢他的造型呢也非常的像乐队的吉他手 John Frusciante的这个造型，就是一头披肩长发，然后很帅的拿着一把吉他，屌屌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他的能力也是放电嘛，所以其实跟这个呛红辣椒的名字也是非常的搭的。 个是相当有爱的，就是那个隐形宝宝了，就是里面有一个小 baby， 他的能力是隐形的。那替身的名字呢，叫做Akuton Baby， 是个日文发音的 Akuton Baby。因为呢，它是来源于一个专辑 YouTube 的一张专辑叫 Ashton Baby，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发音 Ashton。因为它是个德文，它的意思就是 attention 的意思，就是 attention baby 这样意思，所以我们国内一般会翻译成注意宝贝，是这样的一个名字啊，也是 YouTube 的一张很著名的专辑。所以这个名字结合这个宝宝的能力啊，其实就挺有意思的，确实。因为呢，这个宝宝会隐形嘛，那同时他是一个没有自理能力的宝宝，他的替身是会自然发动的，所以他什么时候开启隐形或者说取消隐形是没有人能控制得了的。那所以大家就很着急，说经常很担心他是隐身了之后去跑去哪里了，没有人找到。所以就是既是一个 baby， 也是需要很多人 attention 的一个 baby， 是这样子的。 Is it getting better?Do you feel the same? Will it make it easier on you now? You got someone to blame. You said one love, one life, it's one need, and I one love, get to share.Leave a bad taste in your mouth. You act like you never had love, and you want me to go without. Well, it's too late tonight to drag the past out into the light. We're one, but we're not the same. We get to carry each other. 这些就是第四部我的一些选择了，然后到了第五部，也是应该最在 B 站上最火的一部，就是《黄金之风》啦。这一部的故事呢，就去到了意大利，就讲述一帮小混混怎么样去打败他们的那个，也是挺变态的一个大佬的一个故事了。那这一部的取名的逻辑呢，其实跟第四部也差不多，就是音乐的名字会结合，角色或者替身的能力来去做一个设定这样子的。那这一部里面的名字呢，跟技能也是越发可以联系得上的了。比如说有一个技能，一个替身叫 Talking Head， 就是说话的头这样的一个名字，它其实也是一个乐队名字来的。那它的这个能力设定呢，就是它会依附在你的对手的舌头上面，然后会让你讲一些违心话，就是让你讲一些假话这样子的。那主角团之一被附身之后呢，就经常会说一些话去误导自己的队友，就搞到就是队友手忙脚乱，然后离目标也越来越远，越被动这样子，就变成了一个猪队友那种感觉。那使用这个替身的人呢，叫做提查诺 Tiziano， 其实也会有另外一个译法叫做提香。这提香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古典艺术家了。那无独有偶呢，我们国内现在也有一个乐队叫提香啊，它其实也是来源于这样的一个名字的，不是说来源于周九啊，是来源于意大利这样的一个人物叫提香，所以也是可以隔了那么多年之后联系得上的。嗯，要还有一个类似的，比如说是用的Jimi Hendrix 的一首歌 Purple Haze， 那对应的能力呢就是放毒，就是放出那种紫色的毒物。然后是非常剧毒的一个毒物，真的是瞬间就会死那种毒物，就很毒，真的是。那其他的更多的其实就真的是毫不掩饰的直接用乐队的名字啊，像比如 Sex Pistol 啊，然后辣妹 Spice Girls 啊，还有黑色安息日 Breath Above 啊，这样的一种对，反正就真的是已经毫不掩饰了。对，那至于大 boss 呢，我觉得荒木给他安排的这个音乐人这个乐队就非常的贴题，也非常的帅。他给他安排了 King Crimson， 就是绯红之王，一个非常知名的前卫摇滚乐队。对，那这个绯红之王是他的替身的名字吧，但是他这个设计，这个形象设计非常的丑，非常的恶心，就是你看了之后会觉得有点像看奔波霸的那种感觉，是这样的一个造型。但是名字很帅， King Crimson， 绯红之王。然后他的能力呢叫 Epitaph， 就是道文墓志铭这样的意思。那这个能力的作用呢，就是可以预知一段时间的未来，然后选择去删掉这段时间。在被删除的这段时间里面呢，除了这个大 boss 本人之外呢，其他人都只能够无意识的去按照一定的程序吧，就变成一个无意识的机器人在那边活动，只有老板是清醒的。所以呢，就会有发生说，比如说明明主角是朝着这个大 boss 近距离开枪的，但是一晃神，这个大 boss 不知道为什么就已经绕到自己的背后，并且发出攻击了。那 King Crimson 这个乐队呢，作为乐队来讲呢，一般会把它翻译成克里姆森国王，这是一个比较平平无奇的一个直译了。克里姆森国王，那是很受很多资深的乐迷喜爱的一个前卫摇滚乐队，他们所写的歌，他们的作品呢，都会非常的有自己的那一套的风格跟感觉，甚至如果你听久了之后，是有可能是挺压抑或者挺灰暗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嗯。
Said the straight man to the late man, Where have you been? I've been here and I've been there and I've been in between. I talk to the wind.words are all carried away.
其实我第一次听 King Crimson 的歌呢，就并也是跟之前 Pink Floyd 一样，并不知道是这个乐队的歌。我当时是从一个也蛮著名的电影原声里面听到的，这个电影叫做《水牛城66》（Buffalo 66），是这样的一个电影。那这个电影呢，是由一位我觉得是集才华与美貌于一身的一个男导演、男演员吧，就是多重身份的人，叫 Vincent Gallo。所自导自演的一部电影。那这个电影其实是讲什么的呢？老实说我根本就没有看，因为我对电影其实兴趣没有说真的很高，特别是这种文艺片呢，过了那个年纪就不太想看了。但是这张专辑呢，我是真的是听了很多年，并且是有买 CD 回来收藏的。那因为它里面的选歌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不仅有他通过自己的品味去选出来的别人的歌，他还会自己作曲自己演唱，还叫上他爸一起唱。那这张专辑里面他选的 King Crimson 的歌呢，叫做 Moon Child 月之子。 好，那这里就是第五部，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一些小回忆了。那然后就是现在的第六部《十之海》（Stone Ocean） 了嘛？那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讲太多啦，因为套路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啦。那这部的名字呢，我觉得会相对来讲会更加的接近现代吧，并且是比较主流一点的啦，会出现像 Foo Fighters（斗魂骇客）这样的一种名字，对吧？然后还有 Goo Goo Dolls。甚至 Manson Marilyn Manson 就是玛丽莲曼森软饼干这些都来了，甚至我都没有想到的就是悠悠马马悠悠也被他给安上去了，我觉得这个是匪夷所思，这是已经到了一定的境界了这个家伙。那因为这个第二部就还没有播完嘛，刚开始播了12集，那我就先暂时不聊那么多了，就希望大家如果是对这样的一个题材，这样的一些小梗是有兴趣的话，是可以自己先去发掘一下，我们可以去后面再看看有没有机会继续去聊。 OK， 那感谢大家听到这里，我是艾石，这里是蛇说派音乐播客 FM3.14，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你说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有名，是这样，我跟你回过石之自由，我会从这片石之海中获得自由。不必成水不坏，连痛哭我都不想了解，即使遭遇已很坏，仍会受事莫敢一一破解。